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修行啊，掌握诀窍啊，就比较快啊。不会掌握诀窍呢，修行处处都是障碍。我们这个以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啊，又想这个灯能高高挂，又怕别人到处张望，就是说自己修了一个高。那个灯笼呢，挂在空中，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挂了一个灯笼。但是呢，又告诉别人我是修行人，不要障碍我。这种说法是非常矛盾的，就是我是修行人，你不要障碍我。可是别人家就是要亲近修行人，就是说你要说自己是修行人，你就躲下来，不要说自己是修行人。你要说自己是修行人，别人就要找修行人。因为别人找修行人，你怎么会得清净呢？所以呢，人家说我是行菩萨道的，所以呢，大家我修行大乘的佛法，我要大行菩萨道，所以呢，所有人都可以接触我。如果你修小乘，你就躲到山里面去，不要出来了。为什么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在那个微信上面写个这样的住街聊天，就像住街聊天。但是呢，自己不停地发文章啊，什么的，拒绝聊天，就是拒绝聊天。我不跟人家聊天，我不去。其实天天想跟人家聊天，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很有修行，然后呢，不停地告诉别人我有修行，然后呢，又不准去别人家跟你聊天，这种是非常矛，就是心理矛盾。我们讲就叫微善，虚微之善，就是说，人最怕的是虚微的修行。真正的虚伪的修行，我们连自己是虚伪不虚伪都找不清楚，对吧？自己扮演着是一个非常修行者，然后躲起来好像躲起来，其实不停地告诉别人我在哪个地方，赶快来找我，就是吧？但是你告诉别人我躲起来，你不要干扰我，那现在你又要来找我，就是说这种内心矛盾，也许他自己心里很矛盾，很矛盾，就是说不知道到底是跟大众接触好呢，还是躲起来好呢？连躲起来他都没办法，他就不知道怎么个躲法。其实啊，因为躲起来很简单，不要把灯笼挂在那个地方。所以人家修行，为什么佛教里面前面有两个幡呢？这个幡，一边传幡挂在空中，就是告别人这个地方有大乘的佛法。天人把布，这个四方的世界的尊生都应该来闻法，这就是大乘的教。就是说像我们玩微信的话，基本上是灯能高高挂，不怕人来，就是说多少人来我都不怕，也就是说因为我目的就是要利益众生的，是吧？所以呢，大乘的佛法就了解诸法空相，能了解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不要怕别人家干扰你。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弥勒日巴讲的那话前天讲过，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没有余人，怎么会有余人来找你呢？如果你心中有余人，那当然就会感召魔业来了。如果你心中没有的话，他也不会来啊。所以能来的都一定有原因的，就是说世界上所有来到你面前来，都是跟你心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有心感召，风吹草动都是跟心有关系啊。如果你不会修行的话，那到处都是障碍，到处障碍。所以我住在山里面的时候啊，以前住在那个终南山，住在终南山的时候，我以为我现在终于清净了，我离开了大众了。结果那个晚上的吱吱鸟从晚上叫。就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叫到晚上11点、12点都不停下来。后来晚，因为我等着它停，又停不下来呀、这只鸟，因为像我在洞里是很清净的，突然看见那只鸟叫到晚上12点都睡不着觉啊，我就心里想，这个只鸟怎么还不睡觉？心里都起了不满之心，终于疲倦了，可能是睡着了，不知道它在叫。第二天早上3点钟又开始叫，就是一天叫，从早上3点钟一直叫到晚上12点钟，那就没有休息的时间。后来我就想了，哎，我叹气，原来敦林寺那么好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跑到这个山里来受这么大的罪，就是说很多跑到山里面去修行，去了半天，原来在山里面没有寺庙的修行好。 在山里面，这个知鸟叫还是另外一回事，自己要搞饭吃。要搞饭吃呢，一天吃两餐，早上吃一餐，晚上吃一餐，下午吃一餐，晚上不吃。那么说有一个人呢，他是那个可能是看那个茅棚的，因为在那个清凉茅棚嘛。那就一个呢，他跟人家讲，他说这个和尚好懒，说我好懒，他有人上去说我好懒，因为我天天坐在房间里，不是看书就是打坐，那就是要是睡觉。他说我好懒，我听走在背后听到很不舒服。这是我明明很勤快，因为不知道出家人在干什么，又出家人天天给你干活啊，就这样。后来呢，后来吃完一袋米，吃完以后要下去带米吧，所以呢，他吃面粉跑到山下去，从一趟到山下最起码两个小时至三个小时。后来上来的时候，自己手上要拎着油香油，然后呢就备面粉。那个村庄里给我一袋面粉，才一个月给你一袋面粉，还必须两个人吃。就是说一袋面粉，我们他八吃嘛，他能八吃，我要省着吃，不然的话这个面条不够吃。所以呢，一袋面粉驮上来不知道多少斤，我记得就是一袋。从底下驮到上去，然后在那山上背上去的时候，走一下背一下走，应该我们那个时候没干过活，突然背那个可能四五十斤的那个一袋粉，爬山那个山有的陡有的平的，都是身上的路又不好走，根本就没有路，都是石头。然后走一段歇一下，走一下背上去背两三个小时，正在有四个小时我骨折，然后我身上骨头全身骨头都痛，然后就这样那个人，然后在那呢睡个好几天，骨头才好。然后睡的时候好懒好懒，真的很懒，因为骨头痛嘛，你打坐也坐不了，那骨头就非常懒。哎呀，我说这茅棚真是不好住啊。这个，后来我就想了东林寺的恩德啊。你说在东林寺当个维罗，带着大家念佛，然后呢，所有人都把我当做阿难尊者的啊，小和尚啊怎么样好，把我尊者。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我在寺庙无上的荣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家年轻人非常的少，对我来说就像宝贝一样。但是呢，我就是不满，我要出去，我要看大千世界，我要认为外面的世界比我们东林寺好。我说外面的修行都比东林寺好，真正外面是天花乱坠的，就是我们编个最差，好像我寺庙里不讲修行一样，就是外面修行好，就大脑子里面就有这种意识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小寺庙小和尚啊，修了几天呢，就认为外面好，要跑出去，却不知道我当时也是这样的思想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人的修行呢，不知道外面啊，这个多么的艰苦啊，师叔。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说行大乘的佛法佛教，一定要认识到，不要怕遇到问题。不要怕遇到问题，所有的问题你有了般若智慧都可以解开，就怕你没有般若智慧。所以我们修行一旦你躲避，你就会偏激。因为我们后在车上，我见到你，你偏于你不喜欢他，你就偏于不喜欢，你喜欢他就偏于喜欢他。那么说偏于喜欢他也错，不偏于喜欢他也是错，反正都是走两个极端。那我们只有接受它，用般若来化解它。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般若面对现实啊。所以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就是说不要躲避，就这个意思啊。昨天我们是前天嘛，昨天讲到我们这个他力跟自力的问题啊，就像自力修行。你修这个一地、二地、三地、四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阶、二阶、三阶，那就进入初法、初心住，那就呢这个菩提转，那就到心准性，这个那个菩萨戒里不是讲吗？这个初法心一地四住四行四回向到四地菩萨修行，相当长的时间。那这座佛里的修行就很简单很快啊，在他们家他里者，他里就是佛里，而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啊。昨天讲的大悲愿力是吧，阿弥陀佛这个大智慧无碍 啊，这个大愿力无碍是吧？大智慧就是讲空性里面建立一切法，所以大家紧紧记住，般若空性一定不能离开，只有般若空性才能实现一切法，就是说，只有般若空性才能够现一切诸佛国土，才能现一切大愿力，才能够令一切诸生心想，才能够成就一切圆满大悲心。如果没有般若空性，一切法不能成就。所以阿弥陀佛般若叫智慧无碍故，遍满十方，可以现十方世界，十方诸佛、十方功德、十方尊生都安住在般若体上。离开般若体就离开空性，尊生是不可得，因为般若空性跟妙有是同时。所以我们闭着眼睛，我们可以观察，小小的观察一下，一切有不离空。他说空就是般若，就是一切诸佛啊所修的，他说所证悟的这个体，啊才能够现出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相。所以对这个法界，对佛来讲叫一真法界，我们的妄想里面才有十法界，十法界。他说佛陀的一真心里面，它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它就现出来的都是功德，我们十法界现出来的就不叫功德，叫佛报。啊，因为司法界就有佛报，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乃至于呢，阿罗汉，他是四圣地叫功德了，啊，他已经跟初见般若空性，啊，说已经啊获得了啊这个部分的法身，就是一份法身、二份法身，断一份法身获得一份，你断一份无明，这一份法身就获得一份功德。如果无明不断，无明不断的话，就是定力心，定力心就是佛报。所以虚空对我们来讲是福报，对佛菩萨、对阿罗汉来讲的话，因为他了解空性了，所以他就这个虚空对阿罗汉来讲就是功德。所以阿弥陀佛获得圆满的功德，就获得圆满的空性。所以得到圆满的空性，十法界就是功德。大家想一想，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动念即闻声，就是无声，因为因为无声，整个十法界都是功德，就没有十法界了，就变成一真。一真法界才有真实的圆满的大功德，能够圆满的大功德就可以圆满的大悲心啊！所以阿弥陀佛呢叫呢啊，这个大智慧无碍，愿力无碍，愿力释放世界所有尊生，都在尊生，都在阿弥陀佛心里，叫愿力无碍啊，慈悲神力无碍，能任一切尊生心想，能现一切尊生见，叫阿弥陀佛他这个身体那些无量相，无量相就是让一切尊生有所安住，啊，所以尊重念佛就是回头是岸，一念回归，就是在这个十法界，就说不念佛就念十法界，啊，所以在这个法界里面，你念阿弥陀佛就等于回归啊，回归就是尽头，就是回到根的，就是说只要你是念阿弥陀佛，那就是归归。啊，不是先念阿弥陀后归，不是这样。阿弥陀佛就是归，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悟因就在其中，因这个觉悟的因就是觉悟的果，佛因就是佛果。所以无量寿经讲，啊，不能推翻因果，不能推翻因果。因为你有后的福因，果在其中，就像根不离相，就像大树不离根一样。这根是因，所有的花果都从根里面发出来的，离根。那就哪有树干、树枝、树叶、树果就没有了。那念阿弥陀佛好比是因，好比是因，有了这个因，那我说果就从这个因上面出来，并不是另外都有。不是说我现在念阿弥陀佛，我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念阿弥陀佛的根就得到了，有这个根，有这个根，有这个因。那说佛这个因，那说有人怀疑的话，这个根它就会慢一点。不怀疑的话，根就是因果同时啊。所以呢，既能发菩提心行啊，念佛三昧，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大悲心、大智慧，摄取念佛的尊身。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一念的时候，全是阿弥陀佛。你了解了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啊，就信阿弥陀佛大悲心、大愿力，这个在摄受念佛的尊身。所以念阿弥陀佛之时，就是阿弥陀佛摄受之时，大悲心摄受，就是大愿的摄受，大智慧摄受，大所谓大智慧摄受就是空性摄受，所谓大愿的摄受就是我们的心想摄受， 就像大悲心十受，就是所有的功德回向这个摄受令尊生成佛的这个摄受。如果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了，这个叫做既能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只要你有菩提心出来，念佛三昧并不难。如果没有菩提心，念佛就难。为什么呢？什么叫菩提心？知道吗？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我们讲菩提萨埵就是菩提心。菩提萨埵，菩提者心空，萨埵者发空。菩提萨埵，这个世界是什么？叫尊身，尊身呐。这个叫做萨埵，萨埵就是法空的意思，它叫缘起即空，叫萨埵。即空的空是什么呢？叫菩提。所以菩提就是觉，菩提萨埵，它是一不是二，叫真空妙有，就这个意思。真空在妙有之中，妙有在真空之中，真空妙有是不二的，就是木头就是桌子，桌子就是木头，木头呢是叫真空，桌子呢叫做妙有，真空妙有就是菩提，菩提什么？就是木头这个萨埵是什么？就是桌子，桌子跟木头叫菩提萨埵。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像什么？叫做萨埵，它的体是什么？叫做菩提。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菩提萨埵，菩提萨埵就是心空法空，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什么叫上求佛道呢？一切法空，一切法缘起即空，这个叫做菩提，这个叫上求佛道，不能另外一个佛道，单体即是。他说什么叫萨埵呢？叫度众生，度众生就是说真空不离妙有，真空不离当下，不离当下，不知持戒忍于精进。那这个当下是什么东西呢？这当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那说这个有，包括我的身体啊，我讲话的声音都是妙有。那妙有，但是这里妙有瞬间，这个是讲是从究竟上来讲，但是佛陀他会讲到这个跟这个妙有相应的一些法，比如讲不知持戒忍于精进禅定，就是说你不知是谁在不知啊？是真空在不知。持戒是什么在持戒？是真空在持戒。因为真空现妙有嘛，妙有即真空嘛，就是说持戒不是你自戒，是你的真心在持戒。所以持戒之时就是真空现前。那持戒干什么呢？立尊身。因为持戒不是为自己持戒，因为我知道我根本不可得，就是尊身有可得，得那个可得的。如果你有可得，就得你那个有可得的东西，就是可得的那个心叫做尊身。你如果自己有可得的心，那你自己就是尊身。如果你不可得，那你就跟真空是不二了，因为尊身不可得啊。你看你也是尊身啊。所以呢，不是持戒忍于精进禅定，所有的六波罗蜜也好，六波罗六斗就代表都是心尊之法，它的体就是真空，这叫波罗蜜。波罗蜜彼岸，什么叫彼岸呢？此岸跟彼岸。什么叫此岸呢？就是六斗，六斗，六斗。什么叫彼岸呢？叫做真空，真空更加，就是此岸跟彼岸的距离有多远呢？知道吗？此岸跟彼岸的多远呢？就是木头跟桌子之间有多远，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要到彼岸去，从桌子到木头那么远，就是桌子跟木头之间有多远，大家知道吗？有多远？根本没有距离，是不是？啊，原来我们从此岸到彼岸叫做六斗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彼岸，六斗就是此岸，此岸到彼岸的关系。如果你只有六斗，执着于六斗，你有尊称，我有六斗，你有个六斗就在此岸，执着了，执着了就没有彼岸。你只有六斗，后面不能加上波罗蜜了。你这样一执着于六斗的时候，那波罗蜜就不现前，所以波罗蜜不现前就不能到彼岸，正在此岸，这叫人天福报。因为了解六斗波罗蜜，就是这个慈岸，既是空，就是心，那就是彼岸。所以大家，你每一天持戒、布施、忍于精进呐，都叫六波罗蜜，供花波罗蜜啊，供灯波罗蜜啊，吃饭波罗蜜啊，走路的波罗蜜啊，都是波罗蜜到彼岸嘛，都是。所以呢，一切法往内走，不要往外走，知道吗？都往内走。你打我骂我，布施持戒忍于，一念就行了。啊，这都是个成就六道波罗蜜，一成就六道波罗蜜，哦，这是心法，是不是？了解是心法。你看，我六道波罗蜜啊，我要征求福报，不要，因为这个就是福报， 我说，所以呢，你骂我，哎，这就是福报。为什么呢？成就六道波罗蜜。六道波罗蜜在哪里呢？真空。真空是什么？心法。心法是什么？波罗蜜嘛，彼岸嘛。所以我称这个爱到彼岸。如果没有人打你骂你，那你怎么行六道波罗蜜啊？没有六道波罗蜜，那你怎么去找彼岸呢？怎么找啊？是彼岸在哪里？就在六道波罗蜜之时啊，是不是？所以出家波罗蜜，在家波罗蜜，吃饭波罗蜜，走路波罗蜜，上厕所波罗蜜，是做好事波罗蜜，翻身波罗蜜，所有的都是波罗蜜，归心里你就解脱了，知道吗？这个就是波罗蜜。那说你了解一切都是阿弥陀佛，这也叫做一切是阿弥陀佛波罗蜜啊，你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切法都是阿弥陀佛，不是一样的道理吗？一切法你念阿弥陀佛，这就是彼岸的意思。他说一切法就是此岸的意思，此岸都是阿弥陀佛，就此岸到彼岸嘛，多远呢？阿弥陀佛不就可以了吗？就能骂我说我加我打我，阿弥陀佛，嗯，到彼岸处吧，是不是？看到人家在做坏事，阿弥陀佛到彼岸处吧，就是说彼岸跟此岸就是瞬间，知道？所以呢，这个人家讲，这个叫做菩提心。啊，菩提心，要发菩提心，要了解波罗蜜。那如果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大悲力、大愿力、啊智慧力这种三种力量啊，你就足以发波罗蜜了。你了解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那你就可以发波罗蜜了。你就知道此彼，就彼跟此已经啊，波罗蜜就现前了，啊。这个叫什么味道？叫摩诃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摩诃就是大的意思，知道？般若是智慧，表空性的意思，知道？表了解就是一切法的意思，啊，我了解，这我了解了诸法空相，知道？这个就是波罗蜜了。所以在经典上讲，就是说行六度不知摩诃，不知道般若的话。那你都是魔的专属，都是魔王的专属，没办法得到解脱。那么这样的念佛上面啊，行念佛上面就叫阿弥陀佛。所以呢，念阿弥陀佛，能念的心，阿弥陀佛所念的法就是摩诃般波罗蜜，是吧？你念的心是什么？是法，就是说我的心叫尊生，尊生就是一切相，就是说我在念南无，这个是什么？就是我现在的无明分别执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切空，就是一切空，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的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法界、我的境界都归命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时间、我的空间、我的境界都归命阿弥陀佛，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个阿弥陀佛念念归说，念念归说，一切法归到阿弥陀佛。这样的呢，刹那刹那十念的话，就能念佛三昧。真的很讲，这声声符号都是念佛三昧，因为念佛三昧在你心中一直相续，一直相续，啊，用三昧心念，知道吧？用三昧心念，并不是后来得到三昧，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声符号，因为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能说我没有念阿弥陀佛自己跑出来啊，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归命阿弥陀佛，这一念怎么来的？一念三千嘛，三千归着一乘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这一念是时间、空间和境界，这是你不知道而已。念阿弥陀佛，我们不知道这个就是念佛三昧。你认为念佛三昧是闭着眼睛，然后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达到就像念佛机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感情了，然后变成念佛机。那念佛机天天念，他也得不到念佛三昧呢，是不是？念佛三昧是你这一念明了，你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是念佛三昧，知道？没有阿弥陀佛，你念不了；没有你念的话，阿弥陀佛不会显现出来。只要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三昧就现前。所以这个念佛三昧是阿弥陀佛给你修现前的，知道？因为阿弥陀佛已经得念佛三昧了，知道吗？阿弥陀佛得念佛三昧，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三昧行者，念佛三昧行者，知道吗？所以你要应该这样的思维，不能我要去证念佛三昧。你怎么证念佛三昧？没有阿弥陀佛愿，你怎么证念佛三昧？就是阿弥陀佛把阿弥陀佛这个，把整个的法界整持在阿弥陀佛名号上，这个名号就是空性，就是波罗蜜。然后你能念的心叫做呢， 六度万恨都在这一念之中。所以呢，我们真的就说，一念就是不痴，一念就是持戒，一念就是日愚，一念就是精进，一念就是禅定，一念就是般若，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位大师说，这个念佛就是六波罗蜜，是吧？不是六度，是六度波罗蜜啊！你要讲六度就没有阿弥陀佛了，是吧？哎，六度波罗蜜就是慈啊到彼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是魔火，魔火就是说，因为这一念一法不管了，就是说一切法这个一念，这个叫做智慧。如果你这一念的话，不了解当下这一念跟一切法真实，所以呢，你就无知。但是呢，虽然是六度波罗蜜，但是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一念就是诸法空相，这一念就真实于一切法，讲真实于一切法就是诸法空相，只有空相，只有空性才能真实一切法，就像虚空，虚空真实一切法。所以这一念不要去想别的东西，这一念南无啊，这一念南无皈依的意思，南无这个就是一切法，只要你皈依，皈依南无就是一切法归到般若这段，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六祖大师讲，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这句话跟六祖大师一点区别都没有，知道吗？所以呢，没有人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大家能够悟到这个道理的话，跟六祖大师的思想完全无二。就是说，这是在这个时代，只有摩诃般若蜜，只有摩诃般若波罗蜜。到彼岸是最为快施，没有哪一个法比这个，在任何一个世界里面都不一定念南无阿弥陀。为什么在地狱底下他不晓得念阿弥陀？因为太苦了，他心集中不了，他皈依不了阿弥陀佛，因为他一切法整治在南无阿弥陀佛做不到，因为地狱恶鬼出生他做不到这一心，知道吗？天上人太快乐了，或者说在天上人他不需要去念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眼睛看到色可能就是都会得到快乐，耳朵听到声音也得到快乐，鼻子闻到味道得快乐。你看很多佛的过头啊，眼睛看到色就会得到阿罗汉，有的人吃一点大米就可以得千斤之力，那他身体出风了，就是说会得到种种三昧，还得到种种解脱，不能够像佛一样，但是呢有相应的解脱。你说不像我们见到贪嗔，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没办法修行，知道吗？只有摩诃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眼睛看色就贪，耳朵听到声音就贪，鼻子闻到味道就贪，嘴巴吃的东西就贪，我们一念想到任何一个东西就贪。你可能知道它是空性的，但是你控制不了自己，是不是？那只有南无阿弥陀佛你不会，是不是？你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说你现在唯独的这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六祖大师讲，在此世界没有法修行可以让他见到，唯有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说在此世界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除了南无阿弥陀佛是以外没办法令你解脱，就这样，是吧？所以我们认识这个道理就知道啊，原来啊，这个在家里老实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对了，知道吧？也就是说啊，这叫念佛三昧啊，一念离。那说这个我们讲的菩提心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一念离三界。一念离三界，就要我们要一个，因为这个叫做处理心。就是处理心，释迦牟尼讲的经典里面讲了很多的处理心，就是说先挖莲池，再种莲种，知道？比如说释迦牟尼给我们挖了个莲池，什么叫挖莲池啊？就是让我们生处理心而已啊，就是看地藏经啊，看四三道二经啊，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空的，是假的，是吧？这个世界是一个业报，我们讲乾隆家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报障，就是业障，就是烦恼障，就是说我们冲不破这些障碍，就这样。在娑婆世界可以说啊，六祖大师在这里讲到这个地方，我就知道六祖大师太了不起了啊，同时我感受到啊，这个慧眼大师很了不起啊，他通达般若智慧，最后叫我们大家念啊南无阿弥陀佛，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原来他还是叫我们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是换了一个名字，南无阿弥陀佛，依照佛陀的教理叫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很多人啊，在很多地方念经呢，他不念经他就念名字， 看到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拜一次念一下，拜一次念一下，专念这个名字。所以我们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专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那禅宗的人他一定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净土宗教一定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呢文字不一样，意思它是一样的，但是呢教法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你像华大方广佛华严经一定叫大方广啊，妙法莲华经一定叫三乘即一乘啊，就是叫圆乘。那我们净土法门一定要讲这个阿弥陀佛啊，就是说啊是一样的。所以业离三界，业离三界又没有一个业离心，不是说常福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发心念佛，常福走了以后大家就散乱了。我告诉你，好像念佛为我念佛一样，就是说不管我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方，我讲法讲完以后心里面升起巨大的一种信心，从此以后你可以离开常佛，然后呢发心念阿弥陀佛。就说不能说我在这个地方，哎呀师父怎么师父还不来呢，就跑去散乱了，然后再返家也不出来了，那就不念阿弥陀佛。那这样的人就说违背我意，真的没有把我的意思搞得，因为我要你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因为你们还要回家去啊，你回到生，你回家去干什么？是因为回家去念阿弥陀佛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呢，在念佛场你都不来念佛的话，那回家就不更危险了。所以呢，就不要让您千万不要盯着师父的讲课就来，不讲课就不来了，不能这样想。这样想实在是我实在是这个可以说的话，我内心很不开心，真的，我一点都不开心，因为我要的是大家了解这个道理。像业离三界，业离三界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要业离，就三界无碍由于火斩，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无明分别执着，我们业离啊，我们这个无明执着。那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啊，有一个有一个诀窍，就是我们要听佛的话，不要自己串窍，这个很重要啊。好，业离三界，身行行痴，戒福慧于一行中，回愿啊，回愿生彼弥陀净土，称佛愿力，积感相应啊，即得往生。就是说，我们这是念阿弥陀佛，业离三界心。这个也是法性，知道吗？就是这三无世界在我分别的时候，或者说无明对立的时候，我们无始以来就在无明之中，我们要有业离之心，就是不喜欢它了。什么叫无明？就是对立，不管你长得丑还是长得美，不管你智慧大智慧小不管你在这个世界，这样的对立就是无明。我常居在无明之中，无明就是没有观明的意思。那说我们活在这个无明之中，要有业离他之心，就是说无明究竟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对立，是吧？我们现在活在无明之中，这无明是没有自信，就黑暗它是没有自信的，太阳光它是有自信的，因为有太阳。黑暗有没有自信？黑暗有没有灯芯照出来呢？因为黑暗它不可能说太阳照出个黑暗的光啊，就是说太阳。光明后面一定有灯芯，现在看到这个大地一定有个太阳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太阳根本看不到这个大地，证明它是有自信，有体在后面。但是黑暗呢，它没有体，单体即是空。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世界这样的对立，虽然你看到这个世界本来你看到自己，你包含能看到自己，能知道自己能念的这个心啊，能念，他说这个体都是光明，但是呢，你有一个无明在那个地方对立着，哎，我知道一个我，哎，我知道一个世界，哎，我知道我在想的一些，我知道我自己这个我，然后这个我就是对立的，这个根本无明啊，这个无明我们要厌离它，就是我们无始以来以这个根本无明为住，所以住在这个无明之中，因为无明生五蕴，就是从抽象来讲，就五蕴就叫五蕴烦恼。就是说在黑暗中我们有这个肉体啊，有这个肉体，就是说很多人他无形中不知道为什么会生种种烦恼，这叫无明烦恼啊，所有得到的东西即将会实处，就这样的。 样了。而执着烦恼、无明烦恼，这个呢，都是需呢，我们要厌离它，还有分别心，就是分别的烦恼，就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样分别心。他说过去金刚经的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说什么叫无我相呢？就是无明，就是我跟你对立的时候叫我相，我出来了，这样人啊，我一撇一拉就是我有个人出来了，我相以后呢就有人相，就有对立，就有地方，叫人相。因为如果你要我相没有了，人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变成一体了，是吧？人相有我取我相，人尊生受者相。他说人尊生受者都是名言，比如说你现在就说把我相断掉了，人相就没有了，但是呢名言还在。名言就是说比例来讲，有个忍字的人，对立的人，他这个名言还会出来。就是比例来讲，就是说讲北京或者讲天津，虽然你没看到他，但是呢这个名字落到你大脑子里面出来，所以你一思维还会慢慢的回忆出来回忆出来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人相、尊生相，尊生相就是多相，就是对立相，就是说不只是我俩对立，并且呢人人之间会对立，叫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个叫做尊生相。而什么叫受者相呢？就是很简单的受者相，就执着叫受者相。我这个男的好，这个男的不好，这个女的好，这个女的不好。他说，然后这个在分别的过程中取舍，我一定要得到他。但是得到他的时候，很容易得到，寿命就会长。有人比他这个很喜欢他，然后你觉得时间很短，是吧？他说这个你恨他，就时间变得很长，或者是这个时间长短是跟你执着有关系。有人看一部很好的电视，哎，怎么半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你看手机，这种叭叭叭一下，半个小时没有了。哎，你在人家打你，你在打别人，人家骂你，在骂你，骂别人家，然后在反家里面起火度日于年，就是说过一天就像过了一年一样。像这样的，我们小和尚生气了，在反家里面度日于年。他说我明天不走，后天走，后天不走，外后天走，还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就在不停的想，那不走才怪了。因为他在度日于年的状态，就是因为度日于年的状态，他肯定要走的，所以他一天都留不住，就这样的。哎，做到晚了，开心了，然后呢，爬九华山啦，爬得好开心了，那天天很快乐。他就说，哎呀，时间太短了，他感觉很短，他希望时间更短一点。就是快乐的时候呢，他就时间短；难过的时候呢，他就会长。所以你感觉到寺庙度日于年，你要在寺庙，你觉得你在度日于年的情况下，那你这个思想一定是。一定是在烦恼之中，并不是外面的问题，是你心里面分别心太快失，那个起舍心太重了，才会有呢非常难过度日于年的感觉。所以你在家里面有度日于年的感觉，一定是你的分别心，那就像那个计算机啊，它很快很快啊，非常的快失，所以你就有度日于年的感觉。所以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度日于年，你要度日于年呢，你心态赶快调整一下。那度日于年的状态，如果你一直保持，寿命就非常短。什么东西寿命短？就出生寿命很短。那恶鬼一到了，恶鬼的寿命也很短。那地狱道寿命更短，一天能死84000岁，就是说84000次，不是啥人，就是说你一天要死84000次，那寿命极短极短。然后蚊子它只活了7岁的七天，它的7天就是我们的一生，是吧？所以你越着急，你的寿命越短。所以我们要修什么呢？要修人家仙人这块下棋啊，一盘棋可以下多少年呢？可以下300年，就这样。他下一盘棋下了300年，他怎么下的呢？因为他们一种把时间已经缩短。那佛陀一弹指的话，就是84000劫就过去了，一弹指。所以呢，这个，他做一下，你看释迦那个佛在《妙华莲华经》，他说《妙华莲华经》说完，跟着16王子说完以后，一打坐，他一打坐醒过来之后，16王子都已经成佛了，做了60个小劫。他就是他一打坐 瞬间就过了60个井就过去了。他为什么他那个60井对我们来讲那是非常痛苦的，但对他来讲的话他瞬间就过去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把这个如果你要度日如年，那一定是往下走，知道吗？如果你觉得你很清净那你肯定往上走，知道吗？自重，你知道自就是说想重则生，情重则堕，情它是一种等待的状态，那是度日如年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觉得你自己在生活中度日如年，那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了，那是走下坡路的，知道吗？往下走的，到地狱的下去，恶鬼道、畜生道，往下面走，所以老人呐、有人念佛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度日如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望着西方极乐世界，又什么时候到呢？就说天亮也不死，是吧？后来100岁还不死，我每次碰到一个老师太太。我什么时候死啊？他说一见到我就我什么时候死啊？就那，因为老子不死也不能自杀啊，他什么死啊？度日如年的感觉，那这样的就比较危险。所以学佛一定在当下，一定在当下。阿弥陀佛，一定在当下。我天天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源于这种感觉，我告诉你，那品位一定很高，知道吗？不要度日如年。所以在佛面前求，要求个当下，千万不要说我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死。这样的死的话证明你信心有问题，是吧？所以不学佛或者在家里面聚着接着要把心态调好，有点调好。这个业力三界是业力无明心、分别心和执着心。那么所有的善法，不只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所有的善法都要回向西方，就是说持戒啦、修佛啦，这一切东西都是回向西方。这个功德要相信，这一微浅的功德这个都是圆满，这样的回向西方，这是一。第二个呢，这样的回向西方就是回小向大，小小菩提都是广大菩提。所以为什么要回向西方不回向别的地方呢？因为回向西方功德大故，对的。就是我出家，我回向西方，那我出家就是圆满西方。我了解，我念念要到西方，回向到西方，那我这个身体念念出家回向西方，那我这一个出家就是变十方出家。在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我在出家，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我在供养，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一个我在这个利益尊生。如果我不回向西方，就不能回向十方，因为我不能回向十方，那我就变成差别心。我出家就是个出家，或者出家一点福报，或者出家呢度日如年，那我肯定度日如年。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出家本来去十方啊，我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不知道出家的果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我不需要果报了，因为出家就是无上的大果报，我已经足矣，就是我非常的知足。我出家一天也可以，我出家两天也可以，至于圆满，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过于此，知道吗？我出家这样，那到西方极乐跟持戒不过于事嘛，我何必什么着急呢？所以呢，建寺庙有钱就建，没钱就算了。这样我出一天家就可以，我扫一下地，那我扫一下地就可以了。我扫一下地，我回向十方的话，我回向阿弥陀，回向我扫地，诸佛面前都我在扫地。我做香灯，十方诸佛，我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我在供灯的时候，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供灯，它是圆满的啊。所以供灯，你着什么急呢？你说你着什么急？所以在佛面前供灯的时候就供灯嘛，心里着什么急？就当下嘛。所以佛教一再强调当下嘛。所以供花的时候可能不要着急，是吧？扫地啊、打扫卫生啊、干活啊。如果你常常安住当下，你心安了就对了，心要安住下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成之以后就不着急了，是吧？其实不着急就对了。所以在印度，或者在这个印度的时候，那个印度的道友说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等火车7个小时。他说不要着急，对吧？然后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这样，就是说他讲的一段叫不着急，不着急，慢慢来。还什么事情慢慢来？就是我们供花供水呀，讲真说法不着急，慢慢来。对吧？因为社会慢慢来，你干嘛着急呢？是吧？ 所以在念佛的时候，念念都是阿弥陀佛，何等之圆满，十方诸佛面前都这样念念阿弥陀佛，并且功德都是圆满十方，当下跟阿弥陀佛完全是一体了。那你念阿弥陀佛着什么急呢？着什么急呢？高呼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俩说是一千个一万个亿个，这能干什么呢？着什么急呢？对吧？念了今天没有念十万声佛号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念一千声一万声，一万声的念阿弥陀佛还差九百声，然后怎么办呢？就是快念快一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我看到有人念阿弥陀佛，跟我边讲话边念，他守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守住这个，边跟我听我讲话，啊，边跟我聊天，还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说你念佛有什么用呢？就是说不如彻底的把付出放下来，就知道我在听法，这一切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老实的听法，你在听法的十方诸佛面前对的，因为十方诸佛在这一念回向之中啊，因为回向阿弥陀佛就回向十方了，就十方面前肯定就有我在听法了。所以我坐在一个地方，哎，这一念变十方，功德也是变十方，是不是？十方诸佛面前就十方功德，有无量的十方的菩萨，十方尊胜就当下一念，所以呢，非常的清净安住，你就这样的维持一生，告诉你。至于出家人，说到最后面，特别特别的当下的时候啊，你这个一天啊，就比较安稳。所以呢，一行中所有的功德都回向西方啊，愿生啊，以这种心愿生，因为这个音是佛音呐、啊，因为念阿弥陀佛回向阿弥陀佛，这是佛的音呐、啊，因为佛音就是十方音呐、啊。十方诸佛也十方功德圆满之音呐、啊，也是大悲心圆满之音呐、啊。他说这个佛音毕竟是佛果了，所以愿意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称佛陀的愿力机感应现，就是说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力，跟你这个机是感应道教，感应道教。他说即得往生，即得往生，就是说啊，你不需要去到临命终时往生，现在。你现在就在往生的这个念头，所以往生只有此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名字，知道吗？极乐世界没有往生这个名字，在极乐世界啊，大谈往生啊，往生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往生是因，获得往生的因才能够获得往生的果，知道吗？往生又获得，你要当下安居在往生因上，那么说必定就是往生的果，懂吗？也就是说你要了解，念念之间都是往生之因，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这一念回向十方啊，所以大家想，我这一念回向十方，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个我在，都在听法，所以大家觉得很抽象了，是不是？觉得很抽象。那我问你，常我坐在这个地方，我一念回向每个众生心，你信吗？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个我三佛，这不很简单吗？就说我不一定知道你心中有没有我，我肯定不知道，但是呢，按照正常，你看到我这个眼睛里，我可以看出来你心中有我，是不是？这就你不可能，我们这么多人坐在看着我，你们心中都没有禅佛吗？这必然，我可以就有一百个人坐，一百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禅佛啊，是不是？按这种生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一念回向十方。释放作品一定就有我在那个地方，这是你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我在你心里是一样的道理，知道？你没有必要的怀疑我在不在释放作品面前，释放作品面前确实有你，知道吗？这功德一旦你获得这种绝对信心的时候，功德就大，功德大，知道？就像我们在众生，就是说在众生心中功德就大，就是说我现在一个人出家，每个众生心中，如果你至诚恭敬的对待我看一样的话，你每个人的功德大宝，因为每个人功德大，那常我今天出家的功德多么的大，是不是？就说就凭这个功德，我就足以这一得度。因为大家的加持力啊，就说这么多人看到常佛，每个人都获得菩提准子，那么这种准子的功德，他肯定能回向到我身上来啊。那么说，我就不念阿弥陀佛，最起码也要升天堂啊，是不是？何况我把这种你回向给我的功德，我都要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不是？担心吗？所以你们在家里持五戒、持八戒、讲善话、念阿弥陀佛，那我说你一家人看到你，他心中都有你的功德，是不是？那我说你想一想，那我说你这样的思维的话，你就知道你今天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面前都有跟你在念佛，知道吗？所以不要怀疑，这个因为破一身心嘛，一点都不要怀疑。因为称呼愿力感应道教，他会感应，就像我看到你， 啊，你看到我，你心中就会感应出一个禅佛出来，你盯着佛像，你心中感应一个佛像出来。所以多林寺建大佛目的就是感应道教，一个大佛印在每个众生心中，每个心中都有一个大佛，就凭这个功德就是不可思议了，是吧？所以呢，这样的想的话，哦，这叫感应道教，感应道教自己不一定知道。所以在《金刚经》里讲，信则是如来实知实见，就说你没见到佛，佛确实见到你，知道？你现在不知道十方诸佛在哪里，确实十方诸佛一定见到你。在经典上讲，只要你称他名字，十方诸佛头顶住，就在你的周围。就像我们在虚空里面，你不知道自己在虚空里面，虚空知道你在里面，你在哪？十方虚空都知道你在虚空里面，知道吗？所以要深信不疑，一点不要怀疑。所以呢，你信心越大，力量修行，你的菩提心就一定越大，你对佛的这种信心就越来越大。那你修行呢？修行对佛升起这种欢喜心呢？这种修行呢，不加不积，并且呢信心不退，这种东西非常的难得，是吧？不通过师父的开启，那说你很难闻得到这种法。是故十三世诸菩萨论云，在此是啊，就是讲他这个后面一部经典这样说的。这于在此世界修行修道有两种行，这是能树菩萨啊写的这个世诸菩萨论啊。他说一则难行道，二则易行道。难行道在于无作恶事，与无量佛前佛时，与无量佛时。求阿毗波智甚难可得，阿毗波智就是不退转，就是说一念之间得不退转啊，三不退啊，阿毗波智啊，就是性不退啊，这个啊性不退啊，就是说啊这个位不退啊，念不退，行不退，三不退转。难行道与无作恶事，皆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戒作。我们借作就天灾地灾病灾水灾火灾啊，这种种灾难。我们有内五作外五作，是吧？内五作就是我们的身心，外五作就是外面的相啊，这个都是恶事。就是借作烦恼作就是我们的啊烦恼，这种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贪嗔痴慢疑有两啊，这个贪嗔痴我们的贪心嗔恨别人家啊，就是外面的，就是说外面的东西一见到以后啊，就喜小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就开始贪，他因为看到灯，他就想要，就是外在影响了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向外面攀援，就直接如果没有他就不要，有他就要，就是那个糖果好吃，没看到没有关系，看到他我一定要要啊，那个鱼人我没看到我不喜欢，但看到以后我非要追到他，这个就是贪嗔，追不到的时候呢就嫉妒，得到以后呢又生气，是吧？嫉妒心嗔痴。吃愚痴，愚痴就是没有智慧，非常执着，轻慢别人家轻慢别人，轻慢别人就是功高我慢嘛，功高我慢就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为了即使我再差我也会功高我慢因为我怕别人家超过我，我想得到的东西被人家抢走了，所以他想法生发的让自己特别高大啊。所以呢慢疑怀疑，疑就是神经病了，是吧？疑心是我们最大的毛病，最大的毛病就是说所有人都有疑心，都有怀疑心，这个怀疑心是挺麻烦的。这个贪嗔慢疑就是烦恼作内在外在，就是说外面的所有的相都是在这个内在的反应出来的烦恼众生作借作见作，还有一个见作，是吧？见作就是自见了，自见是我们的这个自见向外发起的自见，就是自己呀有一个定力见解，就是自己一个偏知，反正说自见这个身见呐、边见呐、邪见呐，或者说见起见呐、境界起见呐，就是说我们持见执着于一个见可持，这也叫见起见，就不了解般若智慧，基本上都在自见上的烦恼，就是菩萨断见。尊生断贪，所以贪嗔痴慢疑是我们尊生的烦恼我们很多的比丘有这个见烦恼很重，见烦恼就是说自己学了一点佛教的名词， 然后呢变成自见烦恼，自己很难破戒。就是说法师现在跟法师在一起基本上是不谈法了，我们刚刚在哪禅这个，哎，到两个我们藤藏部的部长，这省里藤藏部部长到跟我们这个坐着跟我们谈法，怎么晚上怎么回事啊，这个跟我交交流。但是出家人这一块不交流的，为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见烦恼，这种见烦恼会让我们呢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助力，非常的可怕。也没办法，这末法时代就这样的，都是见的坚固执着，很难破掉。就是尊胜的烦恼非常难破，就是说你贪嗔痴慢疑也很难破，是吧？所以呢，做弟子就好，弟子有师父在那个地方，这种见呢很容易破的，因为是我师父嘛，所以我向师父求法很正常了。有人在外面跟别人家求法就很难，因为我也是比丘，你也是比丘，那说这块做的时候基本上不谈法的，基本上不谈。我在外面做，反正我在外面跟出家人谈法很少很少啊。就是这叫做见桌、烦恼桌、尊生桌。尊生，尊生就是财色名食睡了，这样就我们的尊生是吧，都是财色，都是为财，想的都是钱财，是吧？想来想到这后面自己扛的还有多少钱，是不是都想到这个地方。现在大家可能会，现在出家人越来越优秀了，因为国家不叫不建寺庙了就好办了，因为不建寺庙了邀请干嘛，邀请没有用了。就是我们现在邀请，我感觉到我钱放在身上有点捆住感，我想把它布施出去，因为这个钱放在身上有一天的话，这个被人家拿走怎么办？所以我想这个钱把它布施到哪里去啊？就是说寺庙不准建了，现在国家不准去建寺庙了，就是说这个不能搞大型建筑。那我心里想要钱干嘛？也就是说这个为财色，色相啊，色财色名名望食，为了吃饭睡觉，为睡觉啊，财色名食睡。这个叫做尊生的物垢。还有呢，命桌就是短寿了啊，寿命很短的啊，并且呢又很贱，是吧？就命很下贱，往往的就做人家心甘情愿的做名利色的奴隶，心甘情愿的做这些，做了像奴隶一样。我们现在很多的尊生都是像奴隶一样啊，像被人家讨快乐，是吧？给我一点快乐吧，讲我一点好话吧，然后嘴巴上是没有说，其实心里面有他的动作会告诉你，是吧？然后特别是老婆跟老公在一起，那老婆呢老公赞美他一句，他把命给他都可以，就是个乞丐呀，就是因为老婆要对你一生气呢，然后呢你就可以把房子给烧掉，是吧？就是恨之日孤，就是先取食再说，是吧？然后你给你一句好话呢，哦，把它停上了贴，你就说我的丸子，白马丸子。也就是说，讲一句好话，你就变成他的奴隶。整体来说呢，你都是他的奴隶。就是说，命短又外短内短。就是说，内命短，就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兼顾。修行呢，刚刚修两下子不修了，打坐呢坐一下就真的不坐了啊。念佛念了两下子不念了，为什么呢？发心来着。这个非常有力啊，勇猛自制。然后到寺庙来念佛，念了两天就不想念了，是吧？就为什么呢？他的意志非常短，对吧？所以呢，做什么事情不会，就只有五分钟的约到，过一下就不干了，都是这样的啊，小孩子一样。也就是说，这个不只是生命短，你的内在也短。做什么事情呢？都没有一个坚固的力量。做生意呢也是一样的，今天往这个跳那个跳，就跳槽的人呢。就是说做生意，这个上班上了两天，看看呢，又跑到那个班里上一上，这山关中那山岗，就是说看到这个山那个山比这山更高，还不到那个山去，一天跑来去，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就浪费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所以呢，搞到最后面什么都没有，是吧？所以就是说命贱啊，也就是说无作，这叫无作，这叫恶事。我们都生活在这种状态里面，人每个人无作恶事。所以说在佛法，就说佛法里面说三个相嘛，一个正法、相法跟末法。末法时代这个净土坚固，就念佛比较好。 于无量受福，在诸佛面前，在无量诸佛面前求阿弥陀智，就是说，释迦牟尼啊，这个有很大的生根，或在佛面前向自己自心来求这个无上的菩提不退转的话，得位不退呀、啊，这个啊、念不退，行不退啊、很难啊、我们的妄想无明要断尽了，见到法身，证到阿罗汉，才得个解脱不退，证到八地菩萨才会呢有这个位。啊，这个念不退，或者说到了这个，到这个等觉妙觉啊，啊，那当然，这么八地以上的菩萨啊，你可以见识到啊，这个啊，因为念啊，这个念不退嘛，位不退嘛，这个啊，念不退，行不退，啊，这个位不退，先是位不退啊，位置不退啊，阿罗汉他位置就不退。啊，菩萨，啊，这个念不退，啊，到了菩萨位的话，就行不退。那说我们现在啊，达到不退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而就是说，以我自己的妄想无明力，就不以阿弥陀佛的这种，不以般若智慧的关照，以自己个人的行愿的话，修行能达到不退转。我们能真的意识上面想一想，我们的行为上。啊，很难做得到，几乎做不到，没有这样。我们就讲这二罗汉要两个阶，这一个八地菩萨还要一个阶，就三二正几阶。要修大愿摄受众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像你像释迦牟尼佛都无量劫的修行，阿弥陀佛都无量劫造载的修行，才成就极乐世界，或者是成就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今天的安住。我们今天坐得很乖乖的坐在这个地方。那都是释迦牟尼佛修行修来的，没有释迦牟尼佛的无量界的修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住在这里，所以大家我们不知道而已。现在如果有一天有了神通以后就知道了，但现在是绝对不能有神通的，因为有神通非常可怕。有神通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心态，所有世界的事情，那比较危险，因为你不是得到佛的神通，菩萨的神通，你就能看到你自己心向里面一些神通，那全是一个很乱很乱的世界，所以啊，不要求神通。此难无量，因为无量啊，无量恒河沙不可说尽啊，略说就是说啊，要讲这个难呢有多少，用成沙劫来说也不可纯净，就是说有多么的难，多么的难。就是说在我们此世界成佛有多么难，我告诉你啊，最起码无明我们就很难断，嗯，因为无明断无明，我们这个断的这种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了解自性的名字，断这个无明的这种概念呢，本身就是无明，所以这个无明断无明不可能的，黑暗断黑暗怎么断呢？永远是增加，所以我们修行反我就是不增反减，就是说本来修行往上面走，反而往下掉，有这样的现象啊、嗯。就像一个人一样求神通啊、不求真的啊，拿了很多的钱去求人家修他的背部，他的背是驼背呀、啊、驼背，我看到这个背鱼经里面讲，就是说驼背他找了一个修木匠做木匠的人，做木匠的人砍木，他把那个树一砍一砍平了，他说哎呀这个人好厉害，那么树砍平，那我这个驼背他应该很好治，他就拿了自己所有的厨术给他，他说把我这个背治好，他说我是木匠啊，就是说我只能把树砍平啊，但是那个我不行啊，就是他说他非要他治，他说你能治他就能治我，他所有的财产给他，那你说公斤不说，你说这样的人他不上了，不是这么公斤这么虔诚，所有的财产都给他，但是呢只求他把他背搞平，他就拿了个斧头一下就死掉了，就是说他结果两个一起堕到地狱底下去了，也就是说好像很虔诚，其实钱堕火坑，堕到地狱底下去。还有一个人嘛，看到那个砖匠呢，这也是北狱经里面，他做房子的时候那个砖匠在那个上面跑，他这个好像有神通，他说能够在那个砖上跑过来跑过去的，飞来飞去的，他我也要去学，他可以啊，我教你。你说因为他这个女人嘛，他说他就搞一个棍，先搞一个凳子，他从这上面往下跳，然后呢跳了一段时间呢， 再搞一个砖马那么高，再往下跳。他说马越马越高，到这后面他身体已经承受不了，跳下来就搭死了，并且他还拿了好多钱给他了。也就这样的修神通，也就是说好像你好虔诚，就是说其实上那个虔诚没有用，是因为不能代表你的虔诚就有福，就能够得到好的果报。所以很多人修行呢先偏了啊，以为自己所有的修行都能够得到好，其实呢有的那些苦行呢啊，那些不一那个不对的那个修行方法，可能会让你下堕，是非常危险。所以呢，不生反堕，这个意思。那说你看现啊，一则他讲了五种啊，有五种啊。一则外道相善，就是外道相善，我们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有的在学佛法，学佛法，但是呢，他靠世间的什么什么国学啦，搞了些东西，那叫外道善。就是说好像是在学佛，其实他天天在修外道，在心外求法，他修外道相，外道善相。也就很多那些巫婆啊好厉害的，就是好多好多老百姓跟着他跑，因为他也持戒很精严，做善事也很认真去做，但是呢他信那些鬼神附身一类的，其实不是他在修，是他身上有附鬼神在他身上搞附了鬼神。你说有没有这些东西？是有的。因为我在南昌看过这样的，有一次我亲身经历的，对吧？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啊，说得那个头什么病啊，老是得那个病，然后呢我就念我妈的八米魂，就是手按着他，就说跟他念我妈的八米魂，念完以后呢，那个小孩子过一下子就好了，一下子猛然的病爆发出来更厉害，更加凶啊，更加凶的时候没办法呢，那个他的奶奶呢，他奶奶就找边上的一个婆，一个巫婆，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那巫婆叫山鸡嘛，山鸡一蹦一跳，一蹦一跳，一下子就进入到山鸡状态。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外道的讲了啊，你请了一个出家师傅，把那个手按在我头顶上，把我痛死了。然后呢，这个意思说。这个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把我棍起来，怎么样的搞啊，要棍一个什么菩萨什么菩萨，我才会放过你，不然的话我不会放过你。我心里想，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就是说他怎么知道我被给那个小孩子安那个念那个咒子这些他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啊，那我怎么知道的呢？证明他真的有身上有附身，知道吗？所以大家在外面就碰到这样的人的话也挺麻烦。也就是说这个外道啊，你说他，也就是说外道真的是有，不是有，是吧？我看到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他遇到这个外道，因为怎么样的去对峙他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圆觉大师嘛，啊，是圆满寺的，他说看到这样的人呢，就拉过来，然后就先把他啪啪啪紧打，就是直接打。第二个呢，掐他，就是掐他的喉咙呢，把他的两个这个动脉给他掐死。让他这个这里面就等于让他那个东西把他掐出来，因为他掐的不是这个人，是那个魔，知道吗？就是把他掐出来，就是他是会跳出来。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用这种方法，你就说这样把他这边个锁骨把他按住，把他这个锁骨啊把他按住，让他不能动，让他痛。因为这样锁骨一按住了以后，那个魔啊没办法在那里面就会蹦地跳出来啊，就是掐他的锁骨就可以了，因为魔王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进去的。也就是说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就掐他的锁骨掐痛为止，死死地压住他，跳也不让他动，看你出不出来，就像捉妖一样。阿弥陀佛。